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呢，两个人呢来主持这个节目，以真正的心呢向我们的听众来互动。那陈然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呢，你觉得我们做主持的是容易吗？
啊，其实也不容易哦。
嗯，
就是你真心的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想把最好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话，真的要用心去预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主持人一定要同心合意的去做才可以的。
为什么那么重要同心合意呢？
那如果要是你想东我想西，我说东你说西，我朝北走你朝南走，哦，那是不是就很乱
了？对，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对呀，
我们这又不是说相声啊，因为我们做一个节目短短的半个小时，我们一定是有主题，有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才能够分享，不能乱来的嘛。所以通常呢，我们做一些的预备策划，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的内容，然后我们有一起的串插，有一起的主持，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一起的策划，一起的工作，一起的录音，一起的同心，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可能我们需要很多的功夫啊，很多的预备，但是最关键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同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跟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来分享啊。那最近我们都是来播送有关这个上行之诗，其实我们已经走到了最后了啊，下一次我们就已经到了结束，今天进到诗篇133篇，最后就是134篇就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上行之诗呢在这个行进的当中，也预表我们这个人生的行进啊，在这个行进的当中，你发现呢一步一步的来接近那个圣殿，也是表示跟主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同时呢在这个行进当中，其实彼此之间这个同行者呢彼此之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一起来同行。所以呢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诗篇133篇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讲到是弟兄和睦同居，就是他们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彼此的来分享，彼此来互助，彼此来在承担，这个呢就是诗篇133篇所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听。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33篇。
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现在敬拜者们在圣殿门附近，他们唱着大卫的关于合一主题的美妙的赞美诗。也许到了朝圣的这个阶段，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有时我们会对别人感到厌烦，并在合一方面出现了关系的破裂。当约瑟的弟兄们准备从他们的埃及之旅回家的时候，约瑟警告他们，在创世纪45:24，他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3解释说，主在有合一的地方赐予福气，因此基督徒的合一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即使这个理想难以实现，追求这个理想也有很大的价值。大卫经历过兄弟不和的痛苦，他是8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是家里的最小成员，他的哥哥们看不起他。当哥利亚讥讽以色列的军队时，大卫的3哥哥在扫罗的军队当中服役，他们当中没有人有勇气来面对哥利亚。大卫的父亲耶西派他去给他在前线的哥哥送补给，在此的过程当中，大卫听到了哥利亚的讥讽和挑战。当大卫听到哥利亚的讥讽时，他觉得主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相信主可以使用他带来胜利。请注意他的长兄以利亚的反应。撒母耳记上17:28说，大卫的兄长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以利亚心中充满了愤怒，也许他是把自己无法对应哥利亚挑战的挫败感投射到他的兄弟大卫身上，他无法看到主将如何使用他自己的兄弟大卫。大卫很有智慧，没有让他的哥哥的罪影响他，他奋力前行，成功击败了哥利亚。通过大卫，主在那天赢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可能会与一个兄弟、姐妹或者团体有不好的经历，我们可能在合一当中前行的时候感到不舒服。像大卫一样，我们不应该接受他人出自生气误会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这并不容易，但这是让我们在朝圣路上保持前行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基督徒需要分辨和操练那些最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些事情是值得坚持的，要分辨出来。基督教正统的关键教义有：人类的罪性，主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救恩是通过相信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来实现的，天经是基督教教义和实践的权威。这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坚守站立在这个关键的教义上。任何属灵的事都很重要，天经当中一切都很重要。然而并非所有的教义或者做法都是同等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走在属灵的朝圣路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起敬拜，一起前行。雅各书3:8-9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用颂赞主的舌头来咒诅人，反而应该为了麦西哈的缘故让人看到真正的合一。耶稣在耶哈雅卷17:22-23至高祭司祷告当中这样为他的门徒祷告，他向他的父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合一可以向世人做见证，这个合一将使我们的属灵朝圣之旅更加欢喜快乐。
篇133篇，弟兄姊妹间和和气气，看哪，弟兄姊妹和和气气在一块儿，叫旁人看着多么美好和念残。这就像用贵重的油倒在亚伦的头上，套到胡子上，又套到他的衣襟上，又好比是黑门的露水浇在西奈山，因为在那儿有耶和华所预定的福，就是永永远远的生命。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撒旦会利用我们内里的罪性和战斗的私欲，挑起我们与弟兄姐妹或团体的纷争。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选择不让他人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就是那些出自生气、误会的话语。这是我们的选择。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让赞美和咒诅从同一张口中出来。合一是因为麦西哈的爱，而不是看人。我们因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才能活出那一份不属于这世界，乃是从麦西哈里流出的爱。默想和讨论。一，过去的负面经历是否使我们现在无法与弟兄姊妹同心同行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二，基督徒的合一有哪些好处呢？三，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信徒圈子里应用这个合一的原则？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这个当中呢，我们分享有三个最主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前面两节弟兄和睦同居，这个里面就表示说这个大家在一起啊，好像这个一家人一样，彼此的守望相助，彼此的承担，彼此的分享，这个呢就是重要的主题。后面讲到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这个呢就表示说，上主给我们的祝福啊，从上一直流到下面，流到这个衣襟。亚伦是一个祭司，他是最大的祭司，他胸口上面有12个支派的这个宝石的胸牌，这个12个支派呢就他来承担。所以呢，当这个油流下来的时候，自然经过这个石牌，就是石的那个牌子，然后往下流。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上主的祝福，不单单祝福这个亚伦的这个人，也祝福了12个支派，也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所以这个亚伦就代表以色列人来到上主的面前领受这个祝福， 当彼此同心合意，彼此来守望相助的时候，上主的祝福就临到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然后后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到黑门呢是在最北方，那个地方呢常年积雪，那么当那个积雪融化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顺着往下流，一直流到这个最低的地方，也就是圣殿那个地方，流到那个加利利的湖，让那个水呢可以浇灌整个周围的田地。那就预表着说，当这个上面的那个水流到下面的时候，就把那个祝福留下来，然后当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丰收的时候，同时也祝福了北方。这个就是一个彼此的相助，彼此的好像领受恩典祝福。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象征的，就表示说当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相助的时候，主的恩典就会临到所有的人。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经历主，认识主，同时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等候耶和华。这个诗歌呢，也是根据我们所听的诗篇133篇的这个经文所写的诗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20章的诵读。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津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智能主的福音第二十章。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地纳尔，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工作？”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开始工作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迪纳尔。最先工作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迪纳尔。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迪纳尔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意思。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尔撒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族人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见尔撒，他跪在尔撒面前求他。尔撒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您的国里，一个坐在您的右边，一个坐在您的左边。”尔撒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尔撒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尔撒，有两个盲人坐在路旁，听说尔撒经过，就喊叫：“主啊，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群众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却更加放声喊叫：“主啊，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尔撒就站住，
叫他们过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求你治好我们的眼睛。尔撒就慈悯他们，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即能看见，就跟从了尔撒。
我们在马太卷第二十章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看见主。看见主的什么呢？看见主的慷慨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讲到说，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其实用这个比喻呢，就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进到这个园子里去摘葡萄，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天的工资，也就是一钱的银子。这里面呢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就是说认为主是不公平的。其实呢，主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的恩典，他的慷慨，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愿意给予这样的恩慈。所以呢，我们不是靠着说我做了多少我得到这个恩典，而是在于我有感恩的心。当我们每个人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自然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祝福。所以这里说，那在后的要在前，就是说你可能后面得到恩典，但同时呢，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你自然就比那些没有感恩的心不断的埋怨主的人呢得到更多的恩典。还有呢，就是看见主的舍己的复活。因为主他几次讲说我要牺牲，我要舍己，然后我要复活，这就表明主呢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拯救我们。后面也讲到是主的作为一个仆人，他也有谦卑的心。29到34节呢，讲到主呢医治，他愿意怜悯世人。所以我们看到主呢是慷慨的，是怜悯的，是谦卑的。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就是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主，依靠主，顺从主，同时呢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能够承担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主的祝福，得到主的恩典，更是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随时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的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